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四页，从后边的第四行开始。第四页，从后边数第四行开始，找到了以后，我先把经文念一遍。儿时世尊放眉间光，其光金色，遍照十方无量世界，环住佛顶，化为金台，如须弥山，十方诸佛净妙国土皆于中现，国有国土七宝合成，富有国土纯是莲华，富有国土如自在天宫，富有国土如玻璃镜，十方国土皆于中现，有如是等无量诸佛国土，言行可观，令维提希见。时维提希薄福言：世尊，是诸佛土虽复清净，皆由光明，我今要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唯愿世尊教我虽教我真受。今天开始念的这一段，就是这部经的正宗分。这个正宗分开始的时候，这个佛呢为什么要放眉间光，就是因为在前面维提希夫人这个因为受着这样的这个困难呢，所以他儿子把他关闭起来了，他感觉到这个世界呀太饿了，所以他请求释迦牟尼佛啊，从此不想再看见这个恶的世界呀，无助恶事不要这个再听到那种恶的声音，不要看见那些恶人，因此呢他就五体投地求着这个佛对他一种哀悯，同时他自己非常这个觉得这是应该忏悔的。为什么忏悔呢？就是世间任何事情都有因果，他现在遭遇这种这个苦果必然过去是有因的，种下了这个因，现在才遭遇这样的这个难呢。那么因此要忏悔，忏悔之后就要求这佛叫他找一处清净业处。那个清净业处呢，就是没有种种的罪恶的事情这上一次讲到这里。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是说这部经的这个序分全部讲完了，今天这一段呢就接着上面。维提希夫人请佛教他观这个清净业处，那么佛呢没有马上告诉他什么清净业处是在哪里，是哪一个国土，没有直接的这么告诉他。为什么没有直接的告诉他呢？就是说这种这个跟那个学校的这个老师教学生一样的，要真正的好的学问好的东西要教给他的时候马上拿出来教给他，也许不知道好在哪里，所以先要拿出很多很多的这些事物 让学生们呢自己看，看过之后要他自己选择。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应着答应维提希夫人呢请求的时候，所以他呢先放每一件光，从这个光里边呢，然后把十方世界的这个无量的世界呀、都把它这个用这个光把它招来，招来就让维提希夫人呢来自己看自己选择。那么这一大段的意思啊，就是各位听的时候你就知道佛这个讲法是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高明了。我们下边呢就是一步一步跟各位介绍这个意思。是世尊放每一件光啊，而是就指的维提希夫人向他哀求忏悔的时候，请佛教他这个找清净业处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世尊就放每一件光。什么叫每一件光呢？佛任何一尊佛都有32相，这个每一件光啊，这个我们看这个佛像上面，在两道眉毛之间长出一根呢、白色的毫毛，这个白色的毫毛多长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在王宫里做太子的时候，那个毫毛啊是5尺长。这个，那么这个到了成佛的时候啊，这个毫毛啊就有1丈5尺长。那么这个1丈5尺长呢、平时呢就把它盘起来啊，盘旋的盘起来，就是在这个两个眉毛之间啊。那么遇见需要放光的时候，这个毫毛啊白毫啊就是伸展开来，伸展开来就是发光，这叫做每间光。我们知道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每一间放每间光啊，这个阿弥陀佛的那个每也是时常放光啊。我们念赞福节的时候，白毫宛转无须弥呀，那个眉间的这个白毫毛宛转盘起来就有5座须弥山那么大，你可想而知啊。那么他的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也是照样的，每一家呢有白毫。现在啊，针对维提希夫人要求佛给他清，教他这个关于清净业处，他首先在每一家放光。这个每一家光呢，其光金色，那个光，这个白毫虽然是白色的，但是放出的这个光呢是金色的。我们知道这个颜色这个随时都可以变化的，而且我们凡夫的这个眼睛呢所看的这个颜色啊，我们看的都很这个非常有限。真正的这个光里边呢，包括多少各种颜色都有的，这是佛放的光啊。就拿现在这个时代，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光就是从这个太阳来的。太阳那个光啊，我们看呢，白天看都是明的啦，是白色的啦。但是真正起来这个阳光呢， 它也是红的、紫的、黄的，各种颜色都有。但是我们这个肉眼里呢，只看见了一小部分，所以就照那个光里边的含义就非常多。那么它这个是放在金色的光，金色光呢，遍照十方无量世界呀、啊，把这个十方无量，每一方都有无量的世界。它这个眉间光呢，把所有十方无量世界都照遍了，统统都照过了。这样一照过之后啊，环住佛顶啊。啊，这个环子啊，也可都旋着讲，旋转回来，啊，再回过来，我们现在就都环，回来呀、啊，就这个光啊，再把收拢起来，收拢这个光，收拢在哪里呢？都在佛顶上，都在释迦牟尼佛自己的头顶上，这种光。住在头佛顶上之后呢，又起了变化了，化为一个金海呀，啊，因为你这个光就是金色的嘛，然后划一座这个金色的这个台子，这个台子有多大呢？如须弥山呢？这个如字就说好像是。就像须弥山那么大啊！因为什么叫如子呢？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所谓三千大千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大千世界就由中千世界组成的，中千世界就由小千世界组成的，小千呢由这个小世界组成的。每一个小世界就有一座须弥山。须弥山呢，这个须弥这两个字啊，是印度文的音。那么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呢，就是妙高的意思啊，这个非常微妙的啊，不可思议的，这叫妙啊，啊，高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人看不到那个山顶，妙高叫妙高山。那么它这个如啊，就是就像须弥山那样的。那么现这个这么一个大的金台子干什么呢？下面就说了，十方诸佛净妙国土皆于中现。他用这个光照遍了十方世界，十方无量世界，然后就用那个光啊，把十方诸佛、十方世界的那个诸佛，那个净妙，净是非常清净，妙呢，妙到不可思议了，好到极处了，那这个国土。那些国土都是每一尊佛有一个国土，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把那些三千大千世界的佛的净妙国土啊，皆于中心，都在这个他这个光化成那个金台上面，在金台上面出现了。这种由光化成金台，再在金台上现出那么多的这个佛的净妙国土，这就跟现在我们一般人呢有那个照相一样的啊。这个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人类的这个科学技术啊，比如说到了这个天空里面用了这个倍数很高的那种摄影机啊，把这个太虚空里边很多那个星斗都可以把它照出来，它这个原理也是一样啊。不过现在的这个是用照相机来照啊， 佛是用他的这个眉间那个白毫的光照出来的，那么照出前面那一段是讲了总说啊，这个什么叫总说呢？就是把十方界妙国土都在当中出现，下边呢这个举几个国土都代表啊，在那些净妙国土之中，或者呢有一些那个国土啊有七宝合成的，七宝我们原来就知道了啊，这不必细讲。那么有一些这个国土啊有七宝啊造成功的，富有国土，还有那种国土啊纯是莲花，纯粹就是一个大莲花了啊，你看这也是特别的，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座莲花，这是我们一般人也想象不到的。还有呢，浮游国土如自在天宫啊，还有那些国土呢，像什么呢？就像那个我们这个世间呢，那个自在天宫一样的。什么叫这个自在天宫呢？这就是说这个大自在天，那么也就是有时候叫这个插画自在天，就自在天宫，自在天宫啊，那么可以说那个天宫里边呢，一切的一切都是好的基础了。比如说自在天宫了，就是说我们人家的我们中国古代那个皇宫啊，那也是非常好啊，也不是一般人能够了解，也进不去呀。他这个呢用自在天宫来比喻，那就不都缺，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就像自在天宫里边那种的这种这个设备啊，种种的那种庄严，就是那一个大的一个国家全部是这样的。浮游国土，还有一些国土啊，那国土就像如就像个玻璃镜，像个玻璃镜。玻璃呢，就不是我们现在那种玻璃啊，我们现在是化学制成的玻璃啊。它这个玻璃啊，是这个翻成中国的字的意思啊，它是水里的那个水晶。精就精神的那个精啊，一种水晶啊，那么这个或者叫做水玉，水里边的一种这个玉石那样的，也有各种颜色。那么当然这个玻璃啊可以照明的，可以发光的，整个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就像一个大玻璃镜那样的。那么有十方国土啊，再加上这两句，十方国土所有的这些个镜标的都在这个经台上啊，这个显现出来。自在天宫啊，就是按照大智度论讲的这个。那么自在天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三界呀，三界有欲界，有色界，有这个无色界。那么这个欲界有六层天啊，六层天呢在这个顶上呢就是他化自在天呢啊，那是属于欲界的。那么这个大自在天呢比那个就高了，按照这个大智度论讲的啊，高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色界天，色界一般讲有四层啊， 四层禅天呢，但是详细的分开了呀，就是每一层有若干天，比如说这个除贪天有三层，有三层天，二贪天呢又有三个天，这个三贪呢也有三天，到了第四贪天呢有九啊，有九层，合起来呢色界有十八天呢，这是普通的讲。这个如果要这个再详细的话呢还有多一点，那就是我们照一般的讲，就是十八色界十八天。十八天的时候啊，在这个色界这个最高的地方啊，那么另外有一种菩萨，有一个菩萨住在色界天的顶上啊，那个叫做这个菩萨的禁居天。什么叫做禁居啊？就是这个色界天呢，这个四禅天不是有九层吗？四禅天的九层呢，前面四层就是凡夫啊所居住的，这个上面无层天，那个无层天呢是这个修小乘啊证了三果的人就住在上面那个无层天，叫做无净居天。那么在无净居天那个就是那个最高的地方，有佛家有一种菩萨住在那里，就是菩萨净居。这个菩萨呢地位到什么程度啊？到了第十地的菩萨住在那个天上，就那个大自在天呢，你可想而知啊，那是了不起的一个地方了。他这个整个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佛土佛国啊，就像是一座大自在天宫那么好。这个由如是等无量诸佛国土眼前可观令为体习见呢，那举出上面呢，特别举出上面四个国土啊，有如是等，等字呢就包括所有的十方无量世界啊，那些国土诸佛的国土，这些国土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光啊都把它照过来了，照过来的话眼前可观呢也是非常庄严，一切都好，显呢就是很明显，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么这些国土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把它这个现出来了，用它的光都现出来了，而且非常清楚，就令维提西啊，就叫维提西自己去看，一个国土一个国土，哪些国土啊，让他亲自自己看。维提西夫人看过之后，下面就说了：“是维提西白佛眼呢。”这个时候啊，他把所有的这个国土都看过了，看过之后，他就向释迦牟尼佛说了，就对释迦牟尼佛说了。世尊呢就称呼佛是诸佛土啊，这些佛土就指的释迦牟尼佛用光化射过来的这些佛土，这些佛土当然都是好的，虽富清净，虽然呢这些国土都非常清净，清净就不得了啊，你想想看 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佛祖都那么清净啊。我们住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凡夫每一个人谁能够清净啊？这个说你自己想清净也清净不了，很多人来影响你，把你的心就乱了，没办法清净。他这个是说看过之后，这些国土都是清净的，皆有光明，不但清净，而且都有这个光明。那么这是盖国的称赞十方诸佛国土，就是这个照应前面的十方诸佛净妙国土啊，他这是看过都有，都是清净的，都有光明。下面呢，他就说了：“我今要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但是我现在啊，维提西夫人称呼他自己啊，说我现在这个上面这个乐子都要啊，要就是爱好的意思。我现在所爱好的是什么呢？我希望升到的就是极乐世界。”啊，那个极乐世界教主是阿弥陀佛，我就希望升到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那里去。这里维提西夫人呢选了这个极乐世界，他为什么要选极乐世界呢？这个极乐世界一切的好处，我们在这部经之前跟大家一起研究那个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呢讲的也就是很不错了。那么真正要了解呀极乐世界的好处，你就一定要这个净土三经都要研究。我们现在是研究这个观经，还有这个无量寿经，这个三经都研究之后，你才了解呀极乐世界为什么比十方诸佛国土的这个都好。这个我们根据这个经文要可以提出这个两点来讲。极乐世界所以比其他的世界都好啊，就是因为阿弥陀佛在还没有成佛之前呢，最初发愿的时候发了48愿，那他这个48愿那真是太好了。在那个愿里面特别的就是说这个要往生到他那个世界里去啊，自己力量有能力去那当然更好，没有能力去啊，佛带着那些大菩萨来接引来欢迎啊，这是十方世界的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种好。佛来接引，那么再呢就是说你想到那个清净世界，其他的各个清净世界呀，那我们的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也是清净世界呀，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到呢？我们被自己的业力障碍住了，看不到。所以到极乐世界不是这样啊，极乐世界就是没有断见思活啊，我们还有很多的业在那里，业在那里，只要我们肯念佛，照着这个方法去发愿要求往生，那就能带业往生。这个十方诸佛世界都没有这种好处，所以呢，那么这个维提西夫人呢，他就啊选来选去的呀。那么最后选到了这个极乐世界， 他学了极乐世界呀、啊，也就是替我们后代的人，我们学佛的人，你看呢？好，我们呢就照着这个好处，我们就发愿往生到这个极乐世界。前人都已经啊选过的，所有的世界都比不上这个。那我们再不选极乐世界，我们选哪一个世界好啊？这一层我们研究这部经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啊。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呢？有很多人就说了啊，我们何必到跑那么远路，在十万亿佛陀之外找到一个极乐世界那么遥远的地方，那不如就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呀、啊，我们娑婆世界有弥勒内院呢、啊，弥勒净土啊，到那里不是很好吗？这个没有把佛经的这个啊理论呢完全研究明白，要知道这个弥勒净土啊，虽然是好。可是呢，弥勒菩萨他不来接引我们了，我们自己要有功夫才能到那个这个弥勒内院去啊。你自己去，他的欢迎，他的，你不去他不会来接你。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上那个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他到过弥勒净土里去了，后来又回来了。你要是像他那种的功夫啊，他可以到弥勒净土去。试问之下，我们今天修佛的人有几个能够到虚云老和尚那种程度啊？我们都是凡夫。都是凡夫，要到弥勒内院去那不容易。就算能够到弥勒内院，弥勒内院呢，这个内院在什么地方呢？欲界天呢，欲界天呢，这个有第四层的这个都摄天，这个都摄天面呢，这个天呢有内外二院，弥勒就是在这个内院，这个外院是什么呢？外院就是一般天人。那即使这个天是在欲界了，那个外这个弥勒内院之外的那些天人在哪里？五欲这个各种的这个美好的事情多得很呢、啊。就算我们一个人呢，普通凡夫，就算你到达那个天上这个都塞天的时候啊，还是进不了弥勒内院。为什么呢？一到外院，看见外院那样的这个花花世界那么美好吧，就贪恋那个好处了，不知道到这个内院去。你看这个。只要单过在外院呢，仅仅是上了天呢，自己在这个佛法上面就没有接触到啊，就没办法进入到这个内院去，就闻不到佛法、啊、还是不行。所以呢，这个无论如何怎么说啊，这个要发愿往生到弥勒内院是一般的这个学唯识宗的就发这个愿的。但是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啊，他也讲唯识，他跟这个梅大师学的唯识，梅大师的这个唯识啊，就不主张往生到弥勒内院，他就主张要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一层我们要了解的。还有呢，有些这个研究教理的人呢，那我们要何必到极乐世界呀？我们在这个世界，在这个 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国土，我们在这里就修行就成就不很好吗？何必跑那么远呢？他这也不懂，在这个世界学佛啊，不是说学不成，那这个时间小着呢，要修七上人家七凡生死啊，天上人家要经过七次的生死，这才能证一个罗汉果。大乘佛法要成佛，要经过三大恶僧集结，那时间太遥远了。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呢，我们只要有信心，能够发愿，在持名念佛，我们这一生寿命完了的时候，就能到那里去。你看这个多快啊，比什么都快。因此啊，我们这个看维提西夫人选在这个极乐世界呀、啊，我们今天没有理由，或者是在这个娑婆世界来学。或者是到其他的这个世界去，那都是不切实际的呀。那这一层呢，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他选定好了以后，因为他这个所有的国土都看过，只有极乐世界好。这样好的世界呀、啊，那么下面就问了，什么样才能够去呢？啊，不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太不好了，是无助恶事的，那么我们一个凡夫能够到极乐世界要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那么下边就是了，唯愿世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啊，就说要想到极乐世界去啊，首先必要讲啊，这个愿释迦牟尼佛、啊、教他一个叫他思维，那么再一点呢叫他正受。什么是思维，什么是正受呢？这个今天发的有一张表，那么就请各位看表，照着表上我们就看看这个意思。这个表啊，那么这个就说这是正宗分了，正宗分里边呢它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净业了，我们学净土宗，业是什么呢？业就是代表因，有这个净土宗的这个因呢，然后才能够开始学这个净土宗。第二呢是妙观，这就是正观，就是在是后面讲的十六观，然后最后呢是讲这个利益，这是什么样的利益？就是正宗分里面的三大部分。那么现在讲的这一段呢，就是让我们明了这个净业，明了净业后面经文里面就是专门讲出来。在这里维提西夫人呢要求着佛教他的思维，什么思维呢？思维是这个按照这个古人的注解了啊，你这个你要想得什么样的这个好的果报，那你必须要前面修这个因呐、啊，修因是什么呢？这个有正有帮助，正行就是正受啊，这就后面十六观。帮助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思维。现在就请各位看这个表，思维法。思维也不是随便怎么思维啊，思维就是我们一般人就是用思考啊，用把你这个思想啊想某一件事情，这叫思维啊。那么思维有思维的方法，那么他这个思维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维提西夫人呢，选好了这极乐世界，要想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啊，你先要具备这些条件。第一个就是要思维，怎么思维法？这个表里头又分开了依报与正报这两部分。依报就是器世间呢，啊，就是极乐世界那个整个那个世界呀、啊。那么正报呢，就是众生世界啊，在这个佛啊佛以外的，其余那些大菩萨、那些人天、这个极乐世界的那些人，都叫做众生世界，这叫正报。根据天亲菩萨啊，这个天亲菩萨非常有名的啦，在印度的这个大菩萨了。那么他就是天亲菩萨，就是韦世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祖师啊。你看他什么呢？他就写了一部《净土论》啊。在《净土论》里面呢，他叫人观察阿弥陀佛的那个净土啊。那么怎么观察法呢？他说阿弥陀佛那个净土啊，有29种庄严，庄严的时候多得很呢。他把那些庄严的事情呢规定起来，一共有29种。这29种呢，属于器世间的依报啊，那些庄严一共有17种庄严。属于众报，正报，也就是众生世间，一共有12种庄严。那么器世间17种庄严呢，也不能够每一种都讲出来，这里举出几个重要的地方啊，让我们了解一下。比如说极乐世界呢，第一个就是清净庄严呢。什么叫做清净啊？我们这个世间凡夫，我们这些凡夫在这个娑婆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清净啊。我们所处的环境哪里有清净啊？这个放假的时候，大家到那个山里面，看着山上的那个泉水呀、啊，还比较清净一点。可是那个山里面泉水，你跟极乐世界那个水，七宝池里的水，那简直不能比啊，比不了啊。何况这个流到外面这个河流的这水都污染了，海里的水也污染了，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没有清净。在极乐世界呢，到处都是那么清净庄严，没有一点的这个灰尘呢，是一尘不染的，那是清净庄严，这是其中的一种。那么这个清净庄严，我们全部的感受到啊，极乐世界是那样的。还有呢，种种事庄严，事是就更复杂更多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见的事情多得很呢 啊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啊，一切的一切社会的，都是每一天我们所看的事情太多了。你想想看，这个事情，我们这个世界上事情哪件事情是清净的？哪一国家都乱了。这个可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一个任何事情都是一个那么好那么庄严。可是在极乐世界呢，事事都是庄严的，凡是 表现出来的你那些这个鸟的说法也好，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在七宝池里边的也好，任何一桩事情都是清净的。这是第二啊，这是挑选的第二点。作为介绍最后的那一条，十七种的最后的一条，就是一切所求满足庄严。那个一切所求啊，凡是你所求的都能够满足。我们的时间想想看，我们这个凡夫在这个时间所求的，我们所求的是很多了，但是都能够满足呢不一定。人人都想做大总统，大总统这全世界也只有那么几个啊，你谁能当得上？你一定求就能求到吗？不一定的。人人都想发财，钱财有限的，你每个人都想一个成为大富翁，这也办不到。再就是人人都想长生不老，一直活下去，这个谁能办得到啊？但是在极乐世界，你凡是所要求的，心里所想的那些事情都能够满足。就拿这个生命来讲，一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他就这个寿命跟这个阿弥陀佛一样啊，都是无量无边而生其劫啊。就凭这一条想想看吧，观察之后，这些庄严，哪一条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没有的。所以想想着，我们不到极乐世界，那就是再继续在这个娑婆世界，你怎么修法的？所以必然要求你懂得这个。千金菩萨叫一般修佛的人呢，你看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庄严，他讲出一共十七种，我们这个十七种不必讲了，就是这个三点出来。就凭这三点，那就是说我们非往生极乐世界不可。那么这个正报庄严，正报庄严在极乐世界有十二种。那么即使讲正报，极乐世界有佛有菩萨啊。那么佛呢，佛的正报啊，这个庄严呢一共有八种。那么在那些菩萨的庄严呢有四种，合起来十二种。佛的庄严这个也不需要八种一起介绍出来，这里啊举几个比较好讲一点啊，听起来好容易明白的几点。第一个，佛的座位啊，阿弥陀佛的这个座位啊非常庄严。我们这个普通看的这个在寺庙里看的这个佛的座位已经是不错了，很庄严的，但是这个佛像啊，到了极乐世界看见阿弥陀佛的这个座位啊，随着个人的根基，你的程度到什么程度，你看的这个座位就不同。你比如说藏通别圆呢，藏通别圆的时候都是小乘是看不到的啊。到了这个菩萨地位的时候，看这个佛的座位啊，也有大有小，随着这个菩萨的这个程度，你不管怎么样看，佛这个座位啊是最庄严的。还有呢，佛的三业庄严，三业是身、口、意，都是庄严的。 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一般人，人人都认为自己好啊，自己好啊，要是客观一点，自己反省一下，我们的这个身口意啊，哪一点是值得自己举出来是清净的呀？不必告诉人家，也不必问人家，自己反省一下，口也够不上清洁，哎，够不上庄严，啊，身体也好，心理也好，都是办不到。那么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这个三业都是非常庄严的，就举着这几点出来，我们的这个这个观呢、啊、思维啊，怎么思维法子呢？就思维佛的那个座位，佛的身体，佛的这个口，佛的这个心理，无一事不庄严。有四种庄严，这个四种庄严也不要，也不必每一种都说出来。那么第一种就是在极乐世界那些大菩萨还是就在极乐世界不动，可是呢他可以普遍的到十方世界去供养十方世界的佛，也随处可以这个变化到哪里去。这个在《阿弥陀经》里讲得很清楚啊，早晨起来啊，称众妙法，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啊，啊，这个大菩萨在极乐世界那个菩萨们都有这些庄严。这个合起来一共29种庄严是怎么来的呢？都是阿弥陀佛以他的发了个大愿，由他的大愿的心理啊完成的，才由这些个好的这个庄严呢显出来。这个表用一根线拉出来的，另外有这个四行啊，这个四行呢就是极乐世界那些菩萨这个他们的庄严。菩萨有这个特别的呢，他这个举出来呀、啊，第一个持戒离诸恶，就是持戒庄严。大菩萨在那里啊，这个为什么要持戒呢？持戒戒律一持的时候啊，所有的恶事都没有了，离开一切的恶，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啊，就是入了正定了。定为什么加个正定呢？佛家入的这个定是正定，嗯，比如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有那些外道，他们也入定啊，他们这个入定啊，是他们也讲觉悟，可是他这个觉悟啊不是正觉，是邪觉，不正的，那个觉悟是不合乎道理的。那么菩萨入正定的时候啊，在定中就能够啊，有了定功就能辨别哪是正的哪是邪的，自自然然的就把这个邪的觉啊就离开了。所以这是前面两种。三个，这些菩萨开发的智慧，那就是你观察那些极乐世界那些菩萨都有大智慧，有了智慧呀、啊、就离开颠倒。在极乐世界哪有颠倒的人呢？没有。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凡夫，哪一个凡夫都是颠颠倒倒的呀，不净的，听说是净的啊，没有我，我的假我 就把它当作真我，这个都是苦恼的根源呢。极乐世界那些人那些菩萨都没有，为什么呢？他有智慧，他一看知道，就知道是颠倒，所以啊，有智慧就不会有颠倒的。总持啊，总持是什么呢？就是陀罗尼，印度文的名字叫陀罗尼，反正中国意思就是总持。那么你这个总持啊，就是这个不施善不生恶，有了这个善法会保持，不会遗失掉。这个罪恶的事情呢，可以不至于发生。下面呢讲这个正受经，这是维提西夫人呢请佛告诉他这个正受经。正受经就是后面讲的十六观，这里这个正受经呢就是解释什么叫做正受，解释这个名词。那么前面思维啊，思维就是观察极乐世界的一正啊，二十几种的那个庄严，开始的时候在思维，思维到后来愈思维愈细腻，所以这个正就到了正收的时候了，正收间就是正功夫的时候了。这个正功夫呢就是思维渐细啊，就是有思维愈思维愈维系的时候，就到了正受经了。这个思维渐细，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自己的这个觉啊，自己的想，心里这个想心，这个都没有了，都这个亡啊，亡就是消失掉了。可是那个这个为什么是这个觉想都啊，都自己感觉不到，都可以说是没有呢？这因为定行合经啊，他的这个入了定啊，你这个心很安定的在那里啊，心与经能够融合在一起，这就无有分别的时候。这个觉想啊，虽然讲妄，妄什么意思呢？把它在那里不起作用，觉也好，想也好，这时候都不起作用，它只是一个定心在那里，心已经合在一起，融汇在一起。这个两点是维提西夫人请求佛叫他。那么下边呢？佛呢就是发出微笑，然后啊教维提西夫人怎么个用功的方法，这个要在下一次继续讲。